美国参议院军委会表态，台湾防卫已经列入首要任务。瑞士副总统去华府谈判出现转机。微软宣布，红海海底电缆受损，服务或者会推迟。证监会连续三任主席落马，成为高危行业。中国多地千几部打印机失控狂印闹人嘅说话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。五号，中共一个攻台嘅阴谋被《华尔街日报》揭露。最新公开嘅卫星影像显示，喺福建、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咗新嘅海军码头、直升机场，甚至部分民用机场亦都喺度进行改造，具备随时转为军用嘅条件。呢一个惊天发现，再次引起台湾嘅高度警惕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议员费雪明确表态，这个委员会已经将支持台湾防卫列为首要任务，并且纳入2026财政年的国防授权法案，令到对台湾的支持不单只是口头承诺，还要成为法律授权。台湾军事战略学者苏子云表示，中共新建的这些军事基地大部分设在远离台湾海峡靠北的位置，目的就是避免一旦开战，台湾海峡变成所谓的自由射击区。中共之所以这样布局，是为了让共军在战时能够更快集结兵力和各种补给物资。苏子云指出，如果真出现战事，台湾应该快点启用源头反制的手段，用好像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台湾自制的红枫巡航导弹，精准打击这些前沿基地。台海的紧张亦越来越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。中央社报道，上个礼拜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参议院费雪表示，台湾是美国信誉的试金石，如果台湾安全不能够保障，不单止盟友信心将被动摇，更加会助长对手的气焰。他同时强调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将支持台湾防卫加强威慑视为首要任务，这项任务已经写入2026财政年国防授权法案。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威德曼亦都指出，如果订单交付在中共对台湾动手之后，那将没什么任何好处，但如果能够被中共明白做出攻击的代价，这个对台湾来讲就是最好的防守。所以他呼吁五国大楼不要按照原本的订单顺序，而应该优先交付对台军售，并且加速对台湾技术转移。台海局势紧绷的同时，美国亦在其他战线加大对中共的反制。9月4号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，将对部分中美洲国家的民众实施签证限制，原因是他们特登代表中共行事，破坏当地法治。台湾学者苏子云指出，美国的措施既是吓阻中共的渗透，亦是防止中共利用代理人在美洲展开迂回攻势。中美洲长期以来是中共金钱外交的目标。过去十几年来，巴拿马、多米尼加、萨尔瓦多、尼加拉瓜、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先后同台湾断交，转向同中共建交。美国这个举动被视为是要扭转这种颓势，重建地区影响力。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逐渐认清中共金钱外交的欺骗本质，并且重新调整立场。好像巴拿马今年5月就宣布退出一带一路，多米尼加的内部也开始反思和中共建交的决定。美国正在帮助台湾削弱中共在中美洲的布局。评论认为，这个对台湾来讲意味着在国际外交战里面，未来台湾有机会重新获得一些失去的空间。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、饭或者是面，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？一到晏昼饭气攻心，总是觉得不够精神，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。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。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，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，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，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，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感觉轻松自在，活力每一天。代谢宝，天然代谢支持，健康更有底气。养生好简单，一杯温水，每日两次食用，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。川普对瑞士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39% 的关税之后，瑞士副总统帕姆兰6号表示，他已经和美国高层官员进行具有建设性的会谈，但是并没有透露相关细节。法新社报道，在结束这个礼拜在华盛顿的会谈回国之后，帕姆兰说他看到两个国家未来有真正的机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帕姆兰除了是副总统，亦都是身兼瑞士经济部长。之前川普8月1号宣布，瑞士输去美国的商品将被征收高达 39% 的关税。这个举动令到瑞士政府措手不及。这个亦就是川普对几十个国家制出的新关税中幅度最高的一项。瑞士总统凯特·祖勒尔和帕姆兰曾经在8月初很快地去到华盛顿，试图改善情况。不过当时两个人仅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短暂的会面，而且卢比奥并不直接负责关税政策，所以无法扭转局势。关于这次新的谈判，帕姆兰礼拜六在 S 上表示，我在华府和商务部长卢达尼克、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葛里尔举行了具建设性的会谈。瑞士看到两个国家未来有真正的机会，并且致力于加强美瑞两国的经济伙伴关系。根据瑞士通讯社 Keystone ATS 的报道，瑞士经济部表示，出于与谈判相关的策略性考量，选择先不要公开这些谈判内容。微软6号宣布，由于红海海底多条光纤电缆受损，旗下 Azure 云端服务的使用者可能会感受到服务推迟了。这些受损的电缆位于中东重要的数据传输通道上，影响到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网络流量走向。微软指出，其他不经过中东的网络传输不会受到影响，公司已经将流量改为代替途径以减少中断，但部分用户仍可能会遇到反应变慢的情况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 Azure 平台现在是全球第二大云端供应商，对企业和组织提供资料储存、网络和应用服务。微软工程团队正在积极处理，进行路线重构。公司承诺将每日更新最新进展。另有分析指出，红海是全球重要的数据走廊，连接欧洲、非洲和亚洲，很多条重要的国际电缆穿越这个地方，但是在战乱、事故或者其他原因的破坏下，会造成全球网络架构严重受挫。修复海底电缆需要调度专用的船只，并且通过敏感水域的许可程序，通常需要好几个礼拜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微软没有讲明电缆受损的原因是设备故障、意外破坏、亦或是蓄意行为。但红海一向是安全和通讯脆弱的焦点地区。另外，美国国会和相关科技专业人士一直关注红海海底的基础设施安全。有台湾立委曾经要求 Amazon、Google、微软等巨头讲明防护机制。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同这一次事件直接相关，但亦受到强烈关注。近日，中共证监会再次成为焦点。9月6号，中纪委证实，证监会前主席、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易会满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正接受调查。这个使得中共证监会连续三任主席都被查办。外界形容这个单位已经变成了高危行业。易会满2019年上任证监会主任，掌舵五年，起初股市曾一度上涨，但之后走势转弱，2022年进入熊市，到2023年底甚至跌破3000点和2700点，市场怨声载道， 外界批评他放任一些体质欠佳的公司上市圈钱，导致投资人损失惨重。事实上，在他落马之前，证监会内部已经有不少高官出事。副主席王建军、驻证监会纪检组组长王慧文等人公开资料显示，自2014年证监会机构调整以来，发行部下辖9个处室就有4名处长相继落马。从数字来看，证监会系统的腐败几乎是连环爆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亦会满的前两任主席萧钢、刘士余亦都没有好下场。萧钢曾经是中国银行行长，2013年升任证监会主席，但不到3年就因为2015年股灾处理不当而落台。接任的刘士余2019年突然接任工销合作总社副书记，几个月之后主动投案，被中纪委调查。外界会嘲讽证监会已经跟国防部一样，成为高危职位。不少分析认为，证监会属于中国金融系统的核心部门，涉及资金流动和股票运作，主席和高层频频出事，显示这个系统腐败严重，和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。大纪元6号报道，最近中国广西、河南等地发生一件怪事，千几台打印机突然间失控，列印出来的小票全部是闹人的字句，令到不少商户吓了一跳。这个小票打印公司名为中午打印机。9月5号有一名商户在网络上反映，他的打印机账户明明没有欠费，但打印出来的内容竟然是攻击性的话语。他联系中午打印机的售后服务，对方告诉他，公司伺服器遭受到攻击。中午打印机公司的一名员工向媒体解释，事件起因是一名离职员工的账号没有及时删除，密码也意外泄露，结果被人利用。公司规定每3个月要换一次密码，但因为还未到时间，所以漏洞未有被发现。攻击者透过这个账号推送了几百万条垃圾信息，令到伺服器短时间内严重超载。这个员工说，删除的速度根本跟不上垃圾信息涌入来，公司只好立即切断第三方推送通路，并且清理资料库。大约一个钟来，漏洞被完全修复，系统恢复正常。他还表示，公司经营6年以来，这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规模的攻击，事后已经报警。事件曝光之后，很多网民提出质疑，为什么买来的打印机还留有后门？打印机是我们的财产，厂家为什么还要联网通讯，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打印资讯，这个不是违法吗？有网友怀疑攻击事件的背后可能涉及利益问题，甚至有人担心旧打印机里面的缓存晶片可能保存了很多资料，可以被恢复出来。他们说，这样的风险太可怕了，万一被用来收集隐私怎么办呢？亦有商户庆幸自己的打印机不是那个品牌，有人惊讶地表示，原来打印机还有后门，数据还要交给厂家，甚至还是收费功能，这个怎算是合法呢？网友直白地说，就算公司是被黑客攻击，亦讲明系统不安全，既然是这样，凭什么还要向客户收取服务费呢？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